各位起讲阿弥陀佛。好，那么刚才我上前礼佛三拜的时候啊，这边有一只蚊子，刚才那只蚊子停在这个阿弥陀佛顶上，这个位置，然后就打了个妄想，啊，在那边很站高呢，哈。还停在这个阿弥陀佛顶上高高的位置哈，还要接受大家礼佛三拜，他有什么功德呢？结果，请各位看这句话，在哪里呢？在3031页，请各位看一下3031，讲到这个住波尔波罗蜜取谈波罗蜜的那一段龙树菩萨的解释文啊，3031页。倒数第三行下面，我们这样看起来哈，若得财物不施两种众生，若施佛，若施众生。那请问蚊子是不是众生啊？是吧？那我本来原来要礼佛三拜是要礼我们西方三圣，对不对？我心中绝对不会把蚊子摆在我的礼敬的对象，可是他就停在那个西方三圣阿弥陀佛的顶际上面，那你是礼还是不礼呢？你说？不对不对，上来把他挥手赶走，然后我再礼佛吧。那整个那个礼佛的那个庄严心呢，以及那个分别心呢，就在那边互相打架了，对不对？他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若施佛，若施众生，以众生空故，其心平等，不贵着诸佛，不轻贱众生。若施贫贱人，轻贱故福少。若施诸佛贪着故，福不具足。如果你啊，我空啊，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呢、啊、训练成这样子的宽，这样子的宽，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到一切众生的无为法性，而就在向上起分别，你如果没有看到一切众生纵使他的相，是你现在用分别心看不起的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每天在那边读啊，缘起性空，空了半天 ，OK， 你没办法把自己心中的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16种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我相，你如果空不掉，你讲的缘起性空都是白费的，对不对？你这个大头到底磕下去磕不下去啊？摆在那里就有这么多的西方三圣的图啊，它不过就是画像啊，然后呢，真正的活生生的有情的众生，就是那只蚊子停在那个地方，你这个大头抠得下去，磕不下去，这就是考验你今天在一切时中、一切境界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你那个众生空所展现出来的平等、慈悲跟智慧，能不能够让你的心的那个觉性呢、道心呢、发起来？你到底能不能见到一切法的真如啊？是在这个地方见功夫的。那当然呢，你一定要是读过的一段的理，把理通达了，你也认同这个理。的确，比起以前我世俗分别的观念，这样的理的确是值得尊重的。像昨天下午我们共修华严经，就有学长师姐在那边纳闷说：“哎呀，华严经讲那个45万法界的那个境界啊，太高了，对不对？我们凡夫人怎么做得来？请注意哈，我们凡夫人怎么做得来？当然，经上说唯有佛一人，对不对？住常寂光土，是只有他一个人住清净界，其他人都是破戒者。璎珞经也是这样的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自甘为所谓的凡夫，而且为我们自己做不到那个圆满人格表现的三业呢，而就觉得说啊，其实无稀黑嘛，后我们能够尽力做到这样地步，不错了。到底你有没有心，真正让你的身心用你的意业认同啊，认同，让你的心相应，让你的三业随着这个相应的心心所摆上那个位置，真正做到三业清净，做到于一切相空你的众生心，空你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把你自己 心中分别起的，分别起的事项，真正能够空掉，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发起金刚般若的智慧。否则如果你永远把你的金刚般若智慧变成那种玄义，变成那种哲学的命题跟论点，讲成满嘴的口头禅，老实说句话，在真实的对境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产生以众生空故其心平等，不跪着诸佛，也不亲见众生。为什么？你用跪跟见的心，以贵重的心对待佛，贪着故，福不具足；以亲见众生的心呢，来对待向上分别下列的众生。你的心呢？你的心呢？因为有这个分别心故呢，纵使有福，福也是少，并不是说你去供养、你去布施，有相的下列的众生，福本就不高，不是这个福德。智慧以及一切功德相的高低跟较量分别，都源自于心跟法性相应的程度。你跟心，你的心呢，跟法性的相应程度多那么一分，你多更像佛一分。你的三业受限于你父母娘胎生生的这个五蕴生生的那种余习呀、心业果报的不圆满呐、一根的不明利啦。你也没办法四肢变充像一般的博士那么高明，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像福报很好的人拿出一个很好的供养。哪怕就像是本身故事里面的有一个孩子拿一捧沙学他父母一样供养佛陀，佛陀说这一捧沙所供养的福德超过恒河沙七宝的布施。所以由这些本身故事佛所教导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说向上不重要，而是所有的我们说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现的是什么，变的是什么，都是看你心意识的内容，就是看你心意识跟什么样子的心所啊相应。心王本身其实归到究竟无自性，只是依他起，依什么起？以助伴的心所起的对境的业用，对不对？由这样子而起他的自性功德，所以他的自性功德一定是杂然吗？必然唯有清净吗？不决定。为什么不决定？因为无我故。无我就代表我不做主张了吗？不是，我深信因果，我还是依着有为法来调练我的身心，但是以无所得来让自己这种取向分别贵贱高低大小的这种分别心调伏调伏调伏。这个调伏的过程就是修行。等你把这种源于相所起的分别而生的我执跟法执，乃至金刚经所说的事者事相，那种因取向分别心所起的我人众生寿者相，这种分别而起的贵贱分别的相，把这个东西调伏下来，由心所伴随三业的杂染转成三业的慢慢清净，而用这样子反过来反熏你的清净自性，用一分一分正离垢以后的真如自性三业的表现来开始应可，来开始相信众生本具，从己身本具扩展到一切众生应当都具有。于是呢，由此展开自他平等真如的修行修道的生活。所以整个道师地都是源自于这样的道理，一分一分一分一分一分增长广大，增长广大，而不是停留在单一宗派的论点、哲学命题的论述，一个玄义的表达而已，那个是理学理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回来检查说，在世上的不如意，在世上的不圆满，在世上的种种的障碍是怎么发生的呢？不是我们的对境本来就存在那个障碍，也不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这些杂染，这些都是有因有缘而生的。等你的心摆上了，用对了，你自然而然就可以遇到，哎，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没有障碍、离垢、清净、无染的心地风光。 由这样子的肯定而入到真如法界里面，真的用二空真如推动你的十度，在十地上一地一地增长法身功德，修集跟众生的法缘，由这样子与众生共同成佛道，这个是最上供养如来，是最上供养如来。所以与此以此为缘呢，你所做的事就没有定向，都是以众生交给你的功课。然后呢，你把自己的心态重新归零以后，反复的学习，反复的学习。像啊，每个礼拜我们礼拜六早上打太极的因缘呢，每个礼拜都在变，这个礼拜又变了。上礼拜来的两位师兄姐没来了，又有我们班上同学带来的他的同事一块来共修，结果那个同事是个练家子啊，他是别的派别的这个太极拳，哎呀，就发觉，哎呀，我们这个团体啊，这个藏龙卧虎啊，以后变成华山论剑啊，以后我们这里不叫哦，对，我们这边接近华山，以后我们看见到华山那个市民公园去，那边比较大，对不对？我觉得也不错，到那边我们真的办一个华山论剑，那各地的高手就来了啊！真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具足啊，以少小功德互相交流故啊，嘿呀，一切法得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永远都没有教你说有一个人要当 Superman，以你的有余换自己的不足，然后呢，当你能够随喜功德。回向佛道，发愿往生，做无怨无悔、终身的学习。老实讲，这就是佛道啊！佛道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是佛佛道同，三世十方诸佛一切入平等法界而这样子安住，不是谁比谁高的这个问题。所以佛法其实所谈的平等真如，越我的体会，你要从各种事项上，你就越知道，哎呀，它的表达有多样啊！这样子，这样子，有各种形态的表达，啊，那我觉得我们在于中啊，都在慢慢的学习，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向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学太极拳，老实讲是个幌子，我不是说要把太极拳打得好或不好，这绝对不是问题，而是以这个话题大家共同追求这样的一个学习活动，而聚集各种不同专长的人，然后用这样子的功德互相冲撞，互相把自己的心量扩宽，互相用能够反复，不用自己的习惯去高过于、慢过于别人的，慢慢吸收别人的专长，让自己的身心也能够不断的反复回到归零的状态，能够去把人家的长处真正能够 copy，对不对？真的能够学到，真的能够完全具足相应。这个就是真的很实际在事项上的实践，所以我毕竟还是一个比较以佛法为重的人呐、啊，所以我不会因为去学这些东西而就只是做那件事情而已，我不会在这一种时间法上求它的效率啊，求它的这个进度啊，我觉得佛法的学习是没有进度的，只要开始，方向正确，只要不断的持续。持续多久，功德就会有几分，功德就会几分。所有一切都是让这个缘起啊，所有的四缘具足，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啊，透过几个礼拜的酝酿，透过两个礼拜的正说，上上礼拜呢，把前世司空做了一个性相的说明，上个礼拜呢，又把后面的四种空啊，四种空，有不可得空，有法无法，跟有法无法空。啊，无法有法空，做了一个他性相上的比较，算是一个复习吧。因为以前我们在早期讲十八空那段文的时候，续品的部分其实已经用论本文31卷啊，32卷，顺带去看到四缘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还有四缘跟所谓的法印的部分，已经大概简单的学过。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再结前面的十八空了。我们就把论本文翻开到3029页，3029页倒数第四行这边呢，这边的分段呢是龙树菩萨在解释六度相摄品，已经讲到最后一度，如何住般若波罗蜜为主呢？ 来取其他的五种波罗蜜，令六度的功德于一心中圆满。啊，这个是每一个标准句它完整的意思。住的意思就是说，心，你的心呢，个别个别以六度个别为主，比如说一开始以檀波罗蜜为主，然后分别取另外五度，取者就是取证，就是你不离开檀波罗蜜，如何能够让另外五度就在不离开做布施度这件事情这个事项上，让理上遍满其他的五度，而于一心中功德具足圆满。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怎么能够做一件事情而会让六种独立差别的功德同时圆满呢？说穿了，华严经就十玄门当中的第一个总相门，就是说同时具足相应门。因为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心的功能只怕你不知，只要你愿意接受，你的心量有多宽，你就可以同时具足相应一切法。今天自作障碍的只有自己的片计所执，种种的我相跟法相给自己设下的障碍。我们今天会做凡夫，会做更下劣的三恶道众生，乃至于会成菩萨、成佛、成圣，都是决定于自己的心量，都是决定于自己的这种偏离所执能不能够反省，能不能够对治，能不能够降服，能不能够更贴近法性，能不能够去学习一切无为的功德，而同时具足与一切法相应。所以十玄门要谈的第一个总相门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而我们这一品呢，大智度论81卷的六度相摄品谈的就是直接用实践六度来体现这个不可思议甚深秘密的理。这个理就是真如，二空真如也好，一真法界也好，或者唯识所讲的七真如也好，所谓一切法的实性，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无为性，实际涅盘真如，有种种差别名，其实他要谈的都是这种心态。这个心态它能够依而能够摄，而能够集，而能够入一切法啊，这是整个华严经要谈的那个东西。当然华严经是谈究竟圆满功德的那个佛果地上的相，然后呢把它用到我们的因地法心上来，而这里呢般若就在谈他的真正心地操作的技术。所以我经常讲啊，你要学华严啊，你要把两个基本功夫学好。第一个就是瑜伽，瑜伽行的啊，唯识教观啊，瑜伽止观，种种的所缘境界取向的方便跟用心的善巧，那个是操作面的，那个是技术面的东西。在工程面究竟要完成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建筑呢？什么样子的就近的实相的达成呢？那你不学般若啊，恐怕你只会见到偏取的现象，你没有办法见到总相，对不对？原来要达到是一个无浊的状态，是一个无染的状态，是一个不爱的状态，无爱的状态。可是那个状态，对般若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关键。于是呢，我们怎么样用瑜伽止观、唯识教观去一分一分去让自己做到，做到之后呢，再扩广，对不对？扩大你的所缘境界，在一切时、一切处对境过程当中去训练你的心地功夫。而我们这一品就谈到一度一度的，分别从檀波罗蜜来取证其他五波罗蜜，乃至于到这几个礼拜为止，已经进到了以住般若波罗蜜为主，你无染无浊无碍的般若的正智，对不对？直接去对观一切法的二空真如，由这样子的二空真如去推动其他五度的圆满。那首先当然他要看你怎么能够住般若波罗蜜呢？住般若波罗蜜是云何住呢？他就先解释云何住。云何住呢，就是做住十四空，常以十八空的前十四空来熏习我们的心，也就是说训练我们的心。如果用唯识的说法， 就是用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善心所，去做到前面十四空，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人事物上取向分别的对治业。你只要心一取向分别，就立刻用前十四空分别对治，分别对治，这个就叫做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跟龙树菩萨学习大智多论，学习是十八空，不是只谈一个玄义，不是只谈一个哲学的论点而已。这个论点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般若的生活里面，摆上这个般若的态度，用这十四空去正闻熏习一切法啊，在相上能够入到一切法的性，就是去见到二空真如。那怎么去做呢？姑且用对治业的十四空，看你起内根的执着、外尘的执着，以及内外交相四生起的分别取向，对不对？那你取着于空见，取着于空相，取着于大空，取着于有始，取着于有为，取着于无为，等等等等，究竟知道，哎呀，我的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可是只要还有能所对立，你这种维系的我执法执有种种相转，所以佛法很忙的，忙在往内去关照你内心，随着境界的起灭不停，用以幻出幻的态度。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在二线，就是能所对立的态度，用名言施舍去冻结，去产生种种的我执跟法执。所以今天我善用其心，我一样还是假立能所，假立能所，用一个空性的正见、唯是无意的正见，乃至于四念住的正见住心，当作你的正智，当作你的能观的正智，用它来取一切的镜像，如实了知它是如何缘起。所以呢，自信完全只是名言的假立。从本以来，他的自信、外境界一切所缘的自信，根本无所有，不可得。而你用来圆念的心，也是脱境而生的，冠带假立的，依他起相，心无自己常住的自信，对不对？心永远随着境，随着境根尘世相处的时候，顿生顿灭。这还是约世俗地说顿生顿灭。然后于中呢，假立能所，与见相二分当中起我执跟法执，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我真的觉得唯识在这一些起灭不停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描述的非常非常详细。它就像我们学数学一样，它非常强调运算的过程，而不只是强调结论。于是唯识教观强项的地方，指的安立止观的方便，告诉你怎么样以无所得的般若或唯识教观，能够去证明缘起性空这个结论。而空实则不空，对不对？空掉的是根本无所有不可得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既然空掉的是根本无所有不可得的我执跟法执，那么有没有空掉什么？那你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去空掉那个根本无所有不可得的东西？于是你就一定要到最后，哎呀，在宛然有相续生的过程当中，去证明所取空能取一空，能所根本发而一如。这一种一如的个性，从本以来无有变异，无所动转。可是为什么于中有种种相转呢？对不对？于是既然随境随缘会生万法，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随着习气、随着染业在三界里面轮回不停呢？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个善用其心的态度，单纯只是用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善心所跟十四空常常闻熏习如理作意， 训练你的般若正智。而且在这段文当中，我们把如何正住般若学完了以后，还要进一步告诉你如何在正住般若的态度底下，同时去完成布施、持戒、安忍、禅定，把另外的五度也圆满了。所以这段文就是这样子，如经中佛智广说。所以呢，我们可以由此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部派里面大家的意见呢都各有专长，而老实讲应该要彼此互补。重点是要理清楚怎么样能够弃理弃机，用你的实力的智慧，佛实力的智慧，去判别众生的根器，用你骗知法相的功德力智慧去选到契机的方法，对治众生的出众的猛力的烦恼。所以一切法要有所说，一定都是药与病，观待假立。否则在法尔清净根本真如的前提底下，佛根本无有法说。所以佛不是故意创一个名字为真理的理论流传于世。所以佛法为什么高明，就在于它真正只是要让众生破迷起悟，离苦得乐，把自己着在什么地方而能够出离，不要再被自己的执着系缚而受苦，这一个不自在的过程能够出离，这才是整个佛法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不认为佛法是一种主义，主义者就有自心见，你只要一落一定的成见，你就必然有力就会有破，它还在有为法的层次。佛法最殊胜最不共的地方，就谈无为法性的那种气正的道次第。他遥有所说，说的是这个训练内心功夫的道次第，他不是用一种绝对的命题在讲我主张什么一定是这样子，绝对不是那样子。凡是不向内心中除病的人都叫做外道。你拿一个成见，拿一个情然去看别人的是非，都叫做外道，都叫做外道。所以如果你能够欣赏各种不同，观察每一种缘起，然后呢你还能够予以所知量，分别其事，在因缘果的建立过程当中呢，能够随顺缘起，普皆回向。回向什么？回向实际，不生烦恼。回向佛道，毕竟完成最高的两种圣果。回向众生，能够把这种心得传灯给一切有因缘的眷属，让大家能够同理同得离苦的果功德。这就是佛道。佛道是这么宽广的态度，这么平等的智慧。所以常常用十四空来熏习自心，就是这一段文告诉你如何住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边就说了，如经中佛智广说啊，问曰：佛虽广说，其中犹有不解者，今当问十八空中何以不说余下的四空呢？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说啊，第十四空已经就叫做一切法空了，一切法就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了。那么既然已经到十四空为止，证明了一切法空了，也一切法无有不尽啊，是故余下的四空就不必要另外再说。如果你常常以这十四空对治三业清净，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了，原本就已经没有了我执跟法执的对境，对不对？心就自然是清净的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问曰了，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么但应该说十四空呢，啊，为什么佛却说的是八空呢？龙树菩萨也一样续作问答说啊，彼中分别一切法相空，一切空皆总入十八空，此中为行者说，行者或行一空二空乃至十四空，虽本所着多少故。这个是重点，前面十四空是众生无始以来带着业习气转生我执法执，变化种种的烦恼障跟所知障，随个人执着的大小无有定向，无有定向。本来我说过了，最起码说前面的内空外空内外空与阿含止观已经够用了，阿含止观还没有讲到后面， 只有等到他的小空间跟大空间的时候，才要讲到空空跟大空的观念。啊，根据学者专家读《阿含子观》，发觉《阿含经》杂含哦，已经讲甚深的《阿含子观》哦，他最多也只讲到五种空、六种空而已。所以有人说啊，大乘是度，度什么？度立根人。其实不会，会不然，因为呢，用阿含子观度不到的人，阿含子观往往只是真的度立根的，他只要把字体境界的对待关系，内空外空内外空看过了，他就可以解脱了。可是很多啊，分别心比较重，所知障比较重的人，反而啊，他不会，他所知障，他一直不断地追求所知境界，啊，所知境界的那种有所得的心，去起更多的障碍，反而于中呢生出更多的维系的烦恼，所以他没有办法像阿含子观那种对机的众生一样，听到四念住立刻当下成就具解脱的阿罗汉，就有这样子后世众生，所以不得不啊施舍越来越多的。所以大乘为什么叫做大？因为他不只是要度适合用阿含子观所教的众生，他要度一切本所着各有多少不同的各类众生，因此之故，由此变化出所谓的八万四千尘劳，有对治的八万四千的法门。因为许多的众生在所知障中不清净故，他会自己不断的衍生出更多维系根本不需要有的烦恼，所以呢，大乘就提出了让所知障清净，而最后顿断烦恼无明，这样子的一个修道次第，用利他为前提，同时也完成自利的功德，把你自己的心量扩宽。因为大乘的观点看到没有孤立的缘起，自己没有单独的解脱，因此之故，随着所有各类众生本所着多少的差别，安立的从一空、二空乃至到十四空这样子的差别。可是讲完了这十四空之后呢，仍然有一些怎么样呢？身着邪见者，于是呢，佛啊又为这类的行者讲了后面不可得空、我法空、有法空等这四空，所以则何呢？有法、无法、空等这四种空的所对治是外道的邪见，是菩萨修慈悲心故呢，柔软心故呢，不生如是有见跟无见。所以佛所讲的空，只不过是要把一切法的有见无中立有，有中实有而说无的增损二执调伏，有增损二执的调伏，慢慢知道一切法的差别源自于内心的取向跟分别，有八分别生三世，这是真是一品所说的东西哈。我们今天的我所贪嗔痴，对不对？所有这些的细论分别，都源自于对于自体跟境界彼此的观待关系，种种假立辗转增上，于无中说有，于实法中却说为无，种种的边见。而源自于固执维系的身见，广说我们不正见者五种，身边借见邪，都是由这里，由这里的见分别而生出了贪嗔痴慢疑六种根本啊，五种根本烦恼，再生出了二十种随烦恼，所以人生呢、啊、就嘎嘎棍嘎嘎棍，对不对？所以从哪里下手？佛法说啊，从见烦恼下手。先去对治你的分别，只要用正见扶住你的分别，久久了生出你的正念，能够防护你的意根，就会生出定。定中继续以正见、正念、正知加以思维观察，就会生出什么？无漏道的慧。而无漏道的慧，种子有力量了。因为他跟烦恼心所不聚起，他只会许跟他相应的五片心、五别境跟十一个三心所同持具足相应起一切对境的作用。所以你的心呢，从 有时进有时染的这种有间作业的过程当中，转成无间无功用清净而转四字心品的整个 心的流动。你的随时的八识已经转成了大圆镜智作一指，平等性智作法则，妙观察智为为利他成所作之智成满。又这样子用随时的对境熏习你的内心功德，一分一分增长广大，增长广大。所以由这样子调伏增损值，入无分别而正入无为，由这样子了知空的真实意，而知道空实则不空，业果不但不空，功德也不空。众生虽然空，是要空掉对众生贵贱高低大小种种的分别见，也把这种离分别的正智那种观察的善巧交给众生，让众生不要轻贱自己，不要轻贱他人，用法华经所教的常不轻的态度就近成佛。所以整个经你把它连贯起来，你发觉它根本都在说一件事，那个方向那个轨迹都是诸圣先贤，不只是出世间道的圣人是这样子想这样子做，连世间道的圣人都是这样子的法则，差别只在于有所得无所得。甘地固然是一个圣人，可是他在世间上所定的目标就是印度要独立，对不对？他用的方法就是不要跟英国政府合作，但是也绝对拒绝暴力。他定下几个基本的法则，带动整个印度的自觉。可是最后，因为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把这个有所得的心拿掉，当独立的结果来了以后，哎呀，印度人开始拿回政权，在权力欲望驱车底下，有名的懒散着执着于名，有利的就会去争取那个利，而欲壑难填，完蛋。所以世间能量还是有漏的，不因为他用了无为的法则，可是因为他的心毕竟没有去对治。所以你开显世间的自觉性够不够？显然不充分，显然不充分。究竟治本之道，还是要从每一个人无我的智慧跟修养这个地方去建立根本见。当你能够见而不生烦恼，自然而然你的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情绪性的障碍跟烦恼就会慢慢转薄，对不对？就会慢慢转薄，就不会跟别人竞名竞利，就不会跟别人谈玩那种欲壑难填零和的游戏，你多我少，我多你就少，暂时多了你得乐了，当变少了之后呢，变匮乏之后呢，心就生苦了，你又想离这个世间的苦去追求世间的乐，于是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轮回不停，十年河东十年就河西，在法不顾及的情况底下，大家共业根本无法脱离，根本无法脱离。所以因此之故啊，要面对真正这么深刻维系的外道邪见故呢，所以不得不又立了后面的四空。所以他们这边第三行下面的附次呢，第二句话总结龙树菩萨就说了，菩萨加上几个字啊，平常的时候以十四空熏心故，与有见跟无见的分别心当中呢，了了不错，不会发生这个过失。是故啊，我们说住般若波罗蜜当中呢，不特别另外说后是空。可是如果你要对治像当时印度的六师外道96种邪见，你就必须要以不可得空为方便，内调练其心，外以一切法的有无跟无所有当中安立一切的有性，用这样子的四空正见去对治外道邪见啊，对治外道邪见 啊，这边呢就把前面经文当中为什么只提住波尔密是以十四空来熏习，为什么不讲后四空的缘起，借这个机会我们把十八空也复习了一下，了解波尔经原来谈这个东西啊，原来谈这个东西。好，底下呢又有一段称叹，称叹这种把心常住在波尔地的功德。他做了个问题，他说啊，问曰，何以故说菩萨如诸佛无贪着心，此说有何意？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毕竟还是从散心凡夫开始修，对不对？就像昨天我们那个学长说的，哎呀，我还是凡夫，一下子要做到世事无碍啊，怎么有可能呢？对，我们是散心凡夫，我们是一下子要做到如佛那样的境界是不太可能的。可是我最近晚上都在听妙老的开示，他三番两次讲了几件事，他还是要称叹出家好。他说啊，如果不出家，有一样东西是非学不可，他说就是般若，就是般若。你如果有般若力啊，般若力，你在面对你苦难很粗重猛烈的因缘底下，你能够去调伏他对你的戏缚，在你心啊，依着白云长老所说的想运到行运中间，去用般若力创造出空间出来，调度这个五蕴，把想啊，我有，因为受想是几乎联动发起的，对不对？一旦对境时有，哎呀，立刻就有受，立刻就发起种种的差别想，所以受想才发起。修养在哪里？智慧在哪里？白云长老的调度五蕴的观念里面说，就用你的正见想，一样可以起有漏的贪欲，对不对？起细论分别的想法，对不对？起我所，对不对？起贪嗔痴，对不对？对，这就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可是今天我们已经读了经律论，尤其读了般若，般若就叫你要起这种一切法空，就前面十四空住心，常常用这样的理去闻熏习。当你正闻熏习十四空的理熟了以后啊，它就有一个很强的力量，正见的力量。一对劲，十四空前十四空的正见就会先发动，慢慢它就会被你从正见正思维而变得正念，对不对？所以要透过八圣道，你看哈，正见正思维，透过正语正业正命，在生活上有纪律的训练，这个就是住戒。用住戒持续一段的正精进一段时间之后呢，正念就发动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用正念住心，心就不乱，于是就入正定。这是八圣道的次第，八圣道的次第，这一种八圣道是地前的八圣道，调伏性的八圣道。等你用七觉知见到了以后，再继续用八正道的生活，住在这种中道修行的生活当中，进行修道的工作。这是用阿含子观势力来说的，这边也一样，用般若经来说，就是用十四空常熏习我心，正闻熏习，然后呢，如理作意，就是用如理作意改变你的想运的内容，让你能够让正见对境的时候优先发动，优先发动具生作意，不要随着八分别生出细论分别，生出我所，生出贪嗔痴的相应心。所以唯识教官之所以好啊，就是他的维系，他的可行性，他的具体的可行性，一步一步教战守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只要把这样子的作意经常的这样子内心当中透过专精思维去训练你的正见，变成正念跟正知力。正念正知如果源于十四空的正见，就改一个名称叫做般若力。虽然我们现在的功德不如佛，可是你就有像佛一样，佛是因为永断贪爱，所以他不会染着于境界。而我们呢，我们今天凡夫众生因地要靠什么？要靠般若，要靠般若的正见，而变成正念正知的发动的般若力。于是他答曰啊，佛是 加上一个字啊，永断。他已经永断了无明余习，所以他的总习都究竟清净，所以他不会起烦恼，对不对？他可以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化身十法界而随缘度众生。我们建立起说，对，的确做到事事无碍，只有佛一人做得到。而这一人是指那一类，凡是达到佛果功德的行者，都做得到。而我们今天呢，还是所谓的礼及佛，对不对？名指菩萨的阶段，所以这边的菩萨加两个字，名字。我们只是有这个心呐、啊，要学做菩萨了。那名指菩萨怎么办呢？在因地的时候怎么办呢？就以般若力自令不起。这边的般若力就是用十四空带动你的二十一种心品。啊，就是无边行、无边境跟十一个三心所，用这样子发动无染、无着、无碍的般若的防护力，让你随着种习有漏种子跟无始劫来的习气，那个蠢蠢欲动的染以及不善心所要发动的造业，能够暂时在想运跟习运当中创造一个可以反省的空间。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实信位的修行者，你只要信三宝，你就要开始助戒，用进行品调整你的三业，转你的念头，训练你的观念。虽然我不像佛那样的圆满，虽然我不能让我的心在第一念就清净，那没有关系，我第二念，第二来不及，第三念，只要在五心具足转之前，我就有机会改变我的念头。念头能改变，身业跟语业就可以改变。这是很具体的修行过程哦。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散心凡夫，就不要老是羡慕，也不要老是自居下劣，然后只是愿意去行方便道，不愿意在这个就近止观上训练你的心地功夫。你还是要训练啊，虽然我做不到像佛那样的圆满，一心中流出真如，但是我可以二心中觉、三心中觉，只要五心转造业之前，纵使业已经造了，我还有机会发漏忏悔，令他后不再造，对不对？佛为我们设立了这么多的方便善巧，能够以少功用力种诸善根，能够以少善根增大福德，种种方便善巧，菩萨的作业力，这些都是般若力啊。由不染不着，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乃至于尊重恭敬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性，不放弃每一次的机会，把所有的机会都当作你内心修行的道场，以般若力自令不起，不让什么这，不让无始劫来有漏的习气起。所以呢，因地的凡夫俗子靠什么？靠般若的正见，起正念正智的防护力。它有种种名称呢，对不对？因为阿含止观就叫四念住，四念住也是三乘人共修的，对不对？等四念住清净了以后，你还不要让念有一个住处，所以要用三三昧、三西漏门，令这个有住心呢、啊、空掉，空掉能观的智慧，空掉这个有一个正智去取如如而住的这种取向心，用三三昧、用三西漏门入般若究竟的焚化炉当中。把一切的分别见、究竟维系的无明消化掉。所以在这里呢，为了要赞叹这种般若力的功德，虽然我们今天因地凡夫了、啊，结识未断，与佛永断的功德无异，所以啊，《华严经》才会说啊，初发心即等正觉，等者不是就是一样，等者就是等流，对不对？相是因，就会生出相似果。我们只要用如来的见地去看待众生，看待一切法的缘起，我们虽然果地的功德没有像佛那样子的自在，那样子的圆满，那样的具足，可是呢， 你可以等流发起相似的果功德，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从名字位入到相思位，而进到纷争位，究竟一定会圆满的嘛，对不对？这不就是天台的六级佛的观念吗？从理论上应该要如此，我认同了以后入名字位，名字位之后呢，起观行，然后呢入相思，成分正道究竟，一地一地增上。而从你今天理论上是佛这件事情，你的心就具足了这个同时具足相应的心品，只是你还有尖有杂的26个烦恼心所在那嘎嘎棍而已啊。所以你怎么样于中去认识你心的作用，而能够学习善用其心，用般若的正见，用十四空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心之后呢，产生一种正念正知的防护力。这种防护力虽然不是佛，可是它能够让你的习气于恶心中转，于恶心中转，转久了，转久了，真如就变成你的本性，它本来就是你的本性，就变成你的一种防护力。当你真正能够无条件的尽信我心有真如法，在发动修行，入初地以后的修行就势如破竹，就势如破竹。所以这种功德虽然不是佛，可是有如佛一样的等流功德，所以他称叹这样子的般若。所以啊，佛啊处处说啊，三世十方诸佛从哪里生？从般若中生，而般若出生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从般若流出的，也就是说要遵从于般若这样的法则而能够去行一切法，一切法就不会有另外一种维系的成见，有所得的我慢，对不对？以及贪爱，慢慢的随断我执，同时也会亲近你的法执，从你的所知境亲所知障亲近的扩大所缘的过程当中，烦恼根本没有所依止，自然而然就永断了，对不对？所以大乘的修行为什么以利他为前提，能够达到自利，能够达到解脱，能够达到正涅槃的果功德？为什么？是因为他看到了一切烦恼都依于有所得的所知障，而所知障一定要在众生的网络当中，用无私无怨，放宽心量，用般若力自令无始劫烦恼不起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去成就烦恼无依止而不发生，把他的习气转薄，究竟永断。所以我不必很辛苦的住境观心，一分一分断烦恼，对不对？不必这样子做。所以我不会自己在那边关起来哦，把自己的修养做到多好多好才去做。所以呢，经上才会说菩萨的功德是流祸润身，就是说祸还未必全断，但因为有般若力自令不起故，这是前提啊。你没有这个般若力防护其心，你去行六度就同于人天，还是用有所得，必然流于世界的争论，还一样起烦恼，还一样起烦恼。这就是我今天要花很多时间在经教当中玩味去讲。嘿，奇怪呢，为什么佛法这么好，我们实际做起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啊，原来还是凡夫心嘛，还是有漏习气做主嘛。今天问题是为什么每一个在宗教现象界的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呢？都为什么不愿意服从？哎呀，一个大众生生世生觉共同结魔的平等的修养跟态度呢？大家为什么不把见第一地当成共事当成目标，而以个人的知见互相争论而起种种的烦恼呢？就是因为没有般若的修养跟智慧。是我真的觉得这种般若修养智慧啊，要如果能够融入一般所有生活教育跟体制内的教育， 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这源自于什么想法？礼拜三，这个净空老和尚啊，他回台湾来应邀啊，做了几场华严经这个望境还原观的开示以后，在礼拜四要回香港之前呢，他在基金会7楼4:30到5:30下午的时间呢，做了1个小时的开示。他还是在提啊，他在大陆啊，他自己的出生的故乡啊，做了《弟子规》整个的实验。我最近其实一直都在想这个事儿，到底佛法怎么能够在一般的社会当中生根？生根，佛法的般若正见有那么难道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学习吗？我们一切都要以有相修去下手吗？等等这些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各位学长可以一起跟我来想这个问题，我实在是觉得，哎呀，般若这么好，唯识那么的维系，对不对？四念住其实能观呼吸，会打妄想就可以修，为什么我们把佛法的修学之地搞得这么复杂，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让他大家亲近佛法，不要有这么多的文字障碍，能够更亲近每一个人，更亲近每一个人，这其实是我内心的一种想法。好，在这边呢，他就说了，为了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凡夫人虽然结识未断啊，但是呢，你只要有般若力啊，就会发展出跟佛永断无明习气烦恼一样没有差别的功德力，令我们我辈中人呢知道要贵重般若。于是呢，发心作声念说啊，此中无有法，若生若灭，若受骂至割截者，无有法，那个法是指五蕴，因为呢，五蕴自体根本无自性，由它假立出来，有生者，有入灭者，有受骂至割截者，割截是来迫害我的人，那受骂是受者，割截者是作者，受骂者是作是受者。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乃至于没有生住意灭的那个主宰者，因为所有这些都依于无自性的五蕴假立的名字法，所以根本毕竟空故，法以来无我故，如果我都不可得，何来由我而生出种种分别的贪嗔痴，对不对？乃至由贪嗔痴逼迫我们去造业，由业去受种种果而轮回呢？所以把根本的实相搞清楚了，这边就代表了二空真如的二无我的正见。所以底下的两重问约，一个呢，其实应该要合到我们往后的住般若、取忍般若蜜，以及303页第二行那边有个问约，所以我们这里的倒数哈，3030页的倒数第四行的问约，请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留在后面讲取这个忍辱般若蜜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读。然后3031页第二行下面那个问约超越三昧那段话，我们留到后面住般若取禅般若蜜的时候再一块读。那我们现在呢，把文段呢跳到3031页倒数第三行。好，请在天的部位呢写布施。这边呢一样是原前法，只要用14空熏心，用后四空对治外道粗猛的邪见，用这样子的常文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得般若力故呢，你就可以同时具足圆满布施的功德。所以这边就在谈怎么样住般若取禅般若蜜圆满。好，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按住哈，看看经文。我们把经文往前翻，经文在哪里呢？经文在3016页，3016页第一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住，怎么住呢？住14空，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如是住的那个住那个地方呢，就是用14空，用14空经常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发起般若力防护我们的心，常常做这样子的训练，这样子就叫做住般若波罗蜜。